每一次的阅读，每一次的聆听，在追寻信仰的路上，让我陪你一起走。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何书姊妹。我们今天要跟您分享路加弟兄的文章《彩虹之约》，这是继伊甸之约以后神与人所立的第二个约。雨过天晴，蔚蓝的天空常会出现美丽的彩虹，七彩斑斓。当人们发现彩虹时，常会脱口而出：哇，彩虹，看，彩虹出来了，叫人不禁赞叹神所造大自然的美丽。彩虹，美丽的彩虹给大自然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给人们带来遐想。而在彩虹背后，也隐藏着一个神与人的约定。神与人所立的约，跟人与人的立约完全不一样。因为人与人立约，双方是平等的，能够使立约双方的利益不受损害。而神与人立约，人无法与神平等，所以都是神主动与人立约，也都是神要借着约把他丰富的恩典赐给人。今天我们要看的彩虹之约，就是神与挪亚所立的约，所以也可称作挪亚之约。提到挪亚，就一定要讲洪水和方舟。当时为什么会有大洪水呢？因为神看见人在地上罪大恶极，终日所思想的竟都是恶，世界在神面前败坏了，地上充满了人的暴力。于是神定义要使洪水在地上泛滥，用洪水来毁灭天下，包括那世代的人和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但神却吩咐挪亚建造方舟，并借着方舟救了挪亚全家和地上部分活物。洪水之后，神就与挪亚立约，借着挪亚之约开启了新的世代，恢复起初神造万物的心意，叫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并且四季更换，耕耘收成，得到从神而来的祝福。一、方舟。方舟是面对洪水审判时的藏身处，凡进方舟的活物就得以保全生命。挪亚照着神的吩咐造方舟，用了100年的时间。开始是他一个人做，后来全家参与。当然，这是个很大的工程，只要看看方舟有多大，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用一个比较形象化的比方，这方舟有一个半足球场的长度，容量相当于800节火车的车厢。我们今天侧重于谈这个约，而不是挪亚这个人。当然，挪亚很有信心，值得我们效法。我们来看神如何指示挪亚建造方舟。神吩咐挪亚用鸽斐木造方舟，里外抹上松香。诸位可知道，这里的抹上是个动词，它的字义是涂抹，也翻作赎罪。这个词在旧约圣经将近100次的使用中，有70多次跟赎罪、赎、得赎相关。而松香是个名词，在旧约圣经17次的使用中，唯有1次翻成松香，而10次以上翻成赎价。因此，抹上松香也可以直译为以赎价来赎罪，这是圣经用词非常奇妙的地方。或者可以说，挪亚方舟的抹上松香，隐藏着以赎价来赎罪的意义。方舟的希伯来文 Tiba 和蒲草香是同一个字。说到蒲草香，就要提到摩西。当年法老为了控制以色列人数的增加，就下了一道命令，把以色列人出生的男婴通通丢进河里淹死，不得存活。而摩西的母亲却偷偷将摩西藏了3个月，后来实在不能再藏了，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摩西放在里面，然后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这蒲草箱和方舟实在很相像，它不是为了航行，而是为了漂浮，不让它沉入水底。圣经记得很清楚，摩西的母亲把蒲草箱放入河水，让它搁浅在河边的芦荻中。后来法老女儿的使女们在芦荻中发现箱子，摩西才被救起来。而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和挪亚方舟里外抹上松香极其相像，都有一个共同的作用，就是隔水，不会让水进入以至于沉入水底，免于被水淹死而得救。显然方舟预表基督，方舟必须抹上松香，代表基督必须付上赎罪的赎价，就是他的宝血。他的血能够遮盖涂抹我们的过犯，而他的宝血本身就代表他的生命。当洪水来到，方舟就是避难所，神使进入方舟的生命得以保全。彼得前书3章20节下至21节上说，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二，洪水。挪亚照着神的吩咐，花了120年时间，终于把方舟做好了。然后挪亚就照神的吩咐，带着他的妻子、儿子、儿媳妇，并畜类、飞鸟以及地上的一切昆虫，一对一对，有公有母，都进入方舟。当挪亚在方舟过600岁生日的那一天，灭世的洪水就来了。这洪水可不是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暴风雨或海啸带来的水灾可以比拟的。当时一方面有大雨倾盆而下，连续下了40个昼夜；另一方面底层发生重大震动，地壳移位而出现裂缝，地底下的泉源裂开，地下的水大量的涌出，也就是说天上的水和地下的水一起来到，形成巨大的洪水。水势浩大，在地上淹了150天，把整个地面都淹没了，连山岭和天下的高山都被淹没不见了。地上一切有血气的动物以及所有的人全都被淹死了，只剩下挪亚一家8口和方舟里一切的走兽、牲畜和昆虫、飞鸟躲进方舟，免于被灭命的洪水淹死。圣经记载，洪水渐渐退去，从2月17日到隔年的2月27日，共计1年又10天。圣经明确记载，方舟就停止在亚拉腊山上。亚拉腊山坐落于土耳其厄德尔省的东北边界附近，是土耳其的最高峰，海拔约有5200公尺。山上终年积雪不化，近代及现代科学家、考古学家们费尽心力考察研究，试图在亚拉腊山上找到方舟的痕迹，似乎也得到许多成果。有的在亚拉腊山上找到貌似方舟停放的地貌，有的找到方舟结构的木化石，有的甚至找到方舟的木头。 并进行了碳十四的化验，证实是将近5000年前的木头碎片。对这个问题，个人认为，既然挪亚方舟的事记载在圣经中，就一定是事实。如果方舟被找到也很好，那是一个证据。若无法确切的证实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都是凭信心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句句真实可靠，并不一定需要其他证据来证实。每当回想这次人类毁灭性的灾难，其中被灭命的不但有成年人，也有少年儿童和婴孩时，我们不禁感叹，罪给人类带来的结果是何等的可怕。大卫·鲍森曾经讲过，从挪亚洪水淹没全人类的事件，我们看到神喜爱人圣洁，过于他喜爱人肉体的生命。当神借着挪亚造方舟的120年时间，给罪恶满贯的世人悔改的机会之后，人还是不悔改，仍然任意犯罪，神就借洪水实行他的审判。马太福音24章37到39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我们看到，正如圣经所说，现今的时代也是这样，人照常吃喝嫁娶，当你不知不觉的时候，基督就要再来了，他来要对罪实行严厉的审判。从这个观点，新约教导我们用挪亚洪水的角度来看基督的再来。在挪亚的时代，恶人遭受审判，从地上被剪除，是经过一次极大的宇宙性变故。当基督在荣耀中再来的时候，将会有一次更大的变故发生。这一次的变故将完完全全改变我们所知道的世界。恶人从世上被剪除，而所有跟随基督的人将要得救，进入永远的新天新地。三，献祭。人因着罪就与神隔绝，使咒诅临到全地。洪水代表神的审判，借着审判，罪就得到报应，神的公义也得着伸张。值得注意的是，当洪水退去之后，挪亚就出了方舟。他出方舟后，第一件事就是为神筑坛，并在坛上献祭给神。筑坛献祭所献上的燔祭，就是将祭物放在坛上烧尽，这表示挪亚代表人将代表祭物献给神。而当神闻到那从人而来的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挪亚照着神的吩咐，顺服地与神同行，就得蒙神的保守，免受洪水的审判，并借着所献的馨香之祭蒙神祝福，恢复与神之间的密切关系，脱离咒诅，并借着他带出新的族类，从此开始人类新的一页。神也定下自然法则，让四时循环，稼穑、寒暑、冬夏、昼夜永不停息。感谢神，今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这个属灵的方舟，经过水的洗礼，得蒙救赎，成为新的族类，将新祭献给神。如彼得前书2章9节所说，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四、彩虹。还记得我孩童时代和妈妈在一起时，每当看见天上出现彩虹，妈妈总会说，这是神跟人立约的记号，宣告他不会再用洪水毁灭世界了。长大以后，每当看见彩虹，在感赞造物主的奇妙，赞叹所造之物的美丽的同时，也常会记起妈妈所说的话，事实上是神向世人所说的话。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显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再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洪水过后，神透过天空美丽的彩虹为记号，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及其后裔一个应许，从此以后历世历代神不会再用洪水毁灭一切有血肉之物了。彩虹之约更是预示神救赎的恩典要临到犯罪的世人，赦免一切信他的人。彩虹就像一道桥梁，把世人引向神，使人得到永生，得进永世，享受神国一切的丰富。借着洪水的审判，神的公义得着彰显，又因神悦纳挪亚的献祭，便与挪亚立约，使神的祝福临到全地。今天我们借着神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把自己当作祭物献给神，为我们立了新约，叫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罪得赦免，与神和好，做神的儿女，并在新天新地从天降下时得以进入他永远的荣耀里。亲爱的弟兄姊妹，路加弟兄的彩虹之约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下一回路加弟兄将与我们分享神与人之间的第三个约，亚伯拉罕之约，敬请关注。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给我们留言，愿神赐福于您，再见。小的是你把雨藏在蜜月中，我不知大地根基在何处，但明白万有托在你手中。我不知明天降雨还是风，但深信风雨之后有彩虹。慈爱之深，天地的绝望，你的能力彰显在穹苍，大地改变，高山摇动，你的恩典够我用。大地改变，高山摇动，你的恩光照耀春夏秋冬。我不知地球有多久，但知道是你将它悬挂在虚空。